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哈。我们今天是读到第七章了啊。第七章讲什么呢？大卫想要为神建殿啊。第七章第一节说：“王住在自己宫中啊，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他的心啊，向着神啊，有一个热切啊，他常常就想到神的需要，所以他自己已经做了王，他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中，可心里就觉得说不对啊，那神居然住在帐幕里面，所以他就想为神建殿啊。他这种心态啊，可以说你可以跟这个哈该书刚好是一个对比。哈该书所讲的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啊。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回来之后呢，面对这个整个荒凉的这个耶路撒冷啊，整个情况啊，他们是带着一个使命回来的，神感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可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啊，他们后来忙着什么呢？就忙着自己给自己的这个房子啊盖房子，而且里面还要这个加上装潢哈，有这个
天花板，
天花板，所谓天花板就是里面有这个有木板给它这个隔起来的啊。天花板不是就是稻草啦，或者说那种木头那样子，它是有那个木板把它隔开来的，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华丽啊，比较华丽。他说啊，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或者说奔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要他们反省啊，检讨啊，哎，为什么我好像是付出了很多，可是收到了很少哈？得到了一些东西，后来又被风吹去了啊。
有破洞，
哎，有破洞。他说，这就是因为你没有把神的事摆第一，你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啊摆第一，那神的事情放在一边啊，都不去顾他，所以结果呢，你的所做的一切啊，神就不祝福了啊。好，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光景。那哈该呢，向这些百姓发出这样的呼喊之后，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开始认真的来为神建殿。那从那天开始，神就开始要大大的祝福他们啊。好，那大卫的话呢，大卫神根本没有教他说要建殿，但是大卫主动的想到神的需要啊，所以呢，哇，你就看到大卫的心是非常的向着神的啊。那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主要就是讲的，就是说大卫他是自己住在宫中，那他呢就想要为神建造殿宇，结果反过来呢，神却是要建立他的王室啊。这里头这个宫啦、啊、殿宇跟王室啊，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翻成英文都是 house 啊。好，所以这里头你就看到，哎，神大卫住在 house 里面，他想为神建造 house， 但是神反过来要建立大卫的 house， 这个 house 呢？中文是翻成家室，但是其实就讲的就是王室，他要让他的王室呢存到永远，所以大卫就非常惊讶啊。好，那这个拿单啊，拿单听到大卫想为神建殿啊，他第一个反应说 OK 啊，很好啊，神都祝福你啊，与你同在，你要建就好吧。结果后来回去之后啊，神就对拿单说啊，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啊，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个是从神来的话了哦。这个先知其实说话说太快了，没有从神得到话，他就是先跟大卫说 OK， 其实神说不 OK 啊。耶和华如此说啊，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痴痴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家室就是王室。那讲到说大卫，神怎么样把大卫从羊群当中造出来啊？这跟我们其实很像。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被神呼召的话，我们可能就做一些世界上的事情，庸庸碌碌的过一辈子了，对不对？大卫如果没有被神呼召的话，他可能一辈子就做一个牧羊人。但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托付啊，有一个使命。结果神让他怎么样？不再跟从羊群，而是立他做神的百姓以色列的君啊。好，所以大卫好像是中了乐透，对不对？哇，这么大的一个恩典。那实际上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是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啊。神把我们从我们原来在这个地上啊这些庸庸碌碌的事情当中呼召出来啊，来认识他，来跟随他啊。你受受满足啊，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建造神的殿啊，不是大卫的事情，神要让他的后裔来建，而且呢他的国位会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人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啊，就王室啊，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哇，你看到这个，当大卫有一个心啊，想为神建殿的时候，神所回报他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祝福啊，要让他的国位啊存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大卫就非常惊讶啊，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远。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这真的不是人所常遇到的事啊！大卫所碰到的这样的这样的福分，是千百年才，我看是空前绝后，对不对？神要让他的国位啊存到永永远远，他今天能够做王就已经是不简单了。他说还要存到永远，然后这难道是人所常常会遇到的事情吗？绝对不是，对不对啊？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啊！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啊！讲到神是怎么样一位伟大的神，耶和华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啊！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定。这个应该是说，愿你仆人大卫的家在你面前坚定了，因为他这样写说，这个中文这样翻译说，这样啊就必啊，这好像有点。前后好像有一个因果关系，其实不是，他就是说，愿你的仆人大卫的家呢，也在你面前坚立啊。好，所以大卫就抓住神的话，就求神啊，照他的话行啊。说，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啊，王室了。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这就是我们得到神的话的时候所应该有的态度啊。当神给你一个话，给你一个应许的时候，你就可以抓住这句话，求神照着这个话来成就啊。所以我们常常记得神给我们的应许啊，这很重要。因为神给我们，有时候你要读到一句话，哇，神给你一个安慰，给你鼓励啊，给你一个应许。如果你把它轻轻呼呼就放在一边的话，那个应许可能就摆在那边，就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实现。 但是呢，如果你很认真的抓住这个应许，说神啊，谢谢你给我这句话，是吧？求你照着你的话成全在我的身上，我相信我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必要成全啊！就像大卫这边所说的，因为他得着神的启示啊，所以他是按在神的启示当中向神祷告啊。那个神不是说吗？我们如果这个得着神的话，按照他话来祈求的话，我们所求的都一定会成全。就在约翰福音十几章那边有讲到说，主耶稣说我们所祈求的都会得着，怎么样？那先决条件就是我们有得到神的话啊，他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所求的就无不得着啊。大卫得着神的话，所以他就跟神大胆的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今天我们向着神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爱他的心，神就像是祝福大卫一样，大卫有一个爱神的心，神就大大的祝福他，超过大卫所能够理解的，对不对？大卫只不过想为神建殿，结果神居然让他的国王室存到永远。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爱神的心，那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圣经上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福分，比大卫的那个福分要大过千百倍，是什么样？是灵里面的福分，这个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要爱他。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这一切的福分，这个福分是灵里面的福分，是永永远远的福分，这不是指地上的永远，是在永世里面的永远啊！而且呢，是得到什么？不是一个以后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当然是一个福分啊。最大的福分是神自己，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啊，这是超过一切世上你所能够想到最大的福分啊。后来呢，第八章呢就讲到大卫他的国度就向四围扩张啊。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原文是五城的嚼环啊。五城的嚼环在历代志上十八章同样讲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个母城的脚环是什么？就是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大卫他夺取了加特，加特是非利士人五座大城当中的大概是排名第一的，所以这个等于是就是母城的脚环，就是控制整个首都的这个主控权了、他把这个主控权夺下来了。非利士人一直都是以色列人最大的麻烦，在士师时代啊，还有在撒母耳那个时代，在扫罗的时代，甚至于扫罗都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啊。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非利士人就再没有任何的力量再来威胁到以色列啊。所以这个左边这个地图啊，中间这个以色列犹大非利士在左边。那不仅如此啊，他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神量一量，量两神的杀人，量一神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什么叫量两神的杀人，量一神的存留？
身高
啊、这个两种解释啦。第一个解释是说杀掉高的，留下矮的，对不对？好 ，OK。所以这个，这跟那个什么很像，跟那个雅各啊，雅各那时候不是那个看那个羊群吗？那个啊，瘦弱的他就给他这个什么，就让他们。
不差之子
归给拉班，那肥壮的呢就差一个之子，上面剥了皮，让他生出来都是有斑有点有纹的，就归给他自己啊。所以这个是让这个好的呢就留给他自己，坏的呢就归给拉班。那这里头呢，他把这个高的杀掉，留下矮的，以后这个摩押这个民族啊，就剩下都是矮个子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整个国家就弱了啊。这是第一个解释了啊。第二个解释是认为说他是随机杀掉三分之二，留存留三分之一啊，有这两种解释啊，两两神就两两，每两个啊，就是两个都杀掉，然后留下一个这样子啊。好，我是感觉好像可能第一个好像比较合理，
合理，
因为你如果要随机杀掉的话，为什么要让他们躺下来啊？不需要躺下来，就是 这个你就杀掉三分之二就好了，这个有点大费周章。 OK， 那总而言之摩押被制服了。那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索巴在以色列的北边，这是亚兰人，亚兰人他们有好几个地区啊，对，这个是索巴的亚兰人，他要往大河，大河就是幼巴拉底河在东北边这儿，他要夺回他的国权，意思就是说他要扩张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啊。但是呢，大卫就去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或者是历代之上是写7000啊。那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啊。那然后呢，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啊。好，所以啊，他们的这个势力也相当的庞大啊。但是大卫呢，都把他们一一制服了啊。这个大马色的这个地方，这是另外一群的亚兰人啊。然后，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夺取了许多的铜。比他跟比罗他啊，这个比罗他是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是这个索巴的这个首都啊。然后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了哈大底谢的全军，哈马在北边啊，就打发他的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啊，所以他把这个哈大底谢的这个眼中钉啊给制服了，他就很高兴啊，来为大卫祝福。哈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所以神大卫把这一切都献给神，这些材料后来就成了建殿的材料啊。这个是亚门啊。然后呢，他也在岩谷击杀了亚南人，这个或者应该翻成以东啊，因为诗篇60篇里面他是讲到说是以东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啊。岩谷在这儿，在死海的南边啊，这是以东。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啊。这个刚才看到这里是讲到说他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啊，在岩谷。但是在历代志上18章呢，是提到说是亚比筛在岩谷击杀了以东人18000人。然后在诗篇60篇里面呢，他是讲到说大卫跟这个两河之间的亚兰还有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呢，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这三件事情其实讲的是同一件，那怎么会讲这记载这么不一样呢？有大卫，有亚比山，有约押，有18000，有12000的，那又是以东，又是亚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很可能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推断，他可能是大卫跟这个索巴还有两个之间的亚兰在征战的时候啊，刚不说跟这个哈达底谢嘛，在那征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东啊就趁人之危啊，那时候他后面空虚啊，所以他就来侵略犹大的南部。那个时候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做了诗篇60篇向神祷告啊，因为诗篇60篇一开始就讲说神啊，你怎么让我们破败啊？那是怎么回事？因为是以东侵略了犹大的南部。那接着约押呢就带了一支军队转回啊，从前线拉回来啊，到岩谷去攻击以东人，那时候他杀了12000个人。大卫呢则是在征服了亚兰人之后呢，率全军返回，在以亚比筛为元帅啊，在岩谷再击杀以东18000人。所以他前后两次总共歼灭了以东30000人啊。诗篇60篇这篇等于是在大卫在他早期做王的时候所写的诗篇啊，因为 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明明注明大卫什么时候写的，大概是主要是60篇，另外还有18篇。那60篇里面他讲到说他是在这个什么，在盐谷击杀12000个以东人的时候他写的这首诗。他说调用为政的百合花，那我们知道这个调用为政的百合花，这应该是指的第诗篇第59篇才对，因为这个调是放在59篇的末尾，60篇的开头。那后来这个我们就编这个圣经的这个，他们以为这个东西是放在60篇，其实应该它是应该59篇比较合理。那60篇是什么呢？60篇是后来我们看到应该要看第61篇里面所写的，就是它是用丝弦的乐器，这边是用丝弦的乐器，不是为政的百合花。虽然前面一开始啊，讲到说神使他们破败，所以呢，求神啊帮助他们，你使我们何人的东倒西歪的酒，这就是因为以东人啊在背后啊偷袭犹大的南部啊，所以大卫就写这个诗啊，跟神求救啊。其实他在前线是打胜仗的。他说你把荆棘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这段话也可以翻译成为说，你把荆棘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对着弓扬起来。NIV 是说 But for those who fear you, you have raised a banner to be unfurled against the foe. 为什么说把这个把一个你的 raise a banner, 把一个荆棘啊把它展开 to be unfurled, 把它展开，然后 against the bow, 对着弓啊扬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在雅歌二章四节说，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啊。所以啊，这里我其实这里有告诉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啊，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个得胜的一个秘诀，什么？就是把旌旗扬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旌旗对着敌人的弓扬起来。当仇敌面对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树立一个旌旗，这个旌旗上面写的是什么？写的是爱。爱什么？就是神爱我，我们这个神爱某某某，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你可以向着仇敌大大的宣告说，我是蒙神所爱的。这是在神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大大的宣告，宣告我们是蒙神所爱的。保罗也是这样宣告，他说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爱隔绝，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这一切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爱隔绝。所以他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爱隔绝。魔鬼他很希望我们能够怀疑神的爱，哎呀，神不爱你了，你看遭遇到这些事情，神不理你了，但是呢，我们在这样任何一个光景之下，可以像保罗一样有这样一个笃定啊，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虽然我遇到这些困难，虽然我碰到这些事情，我遭遇到这些苦难，但是我永远相信神对我的爱永远不变。我相信我是蒙爱的。那这个就是在仇敌面前呢，你展开那个爱的旌旗，对着那个仇敌的弓啊。所以呢，诗篇里面常常有提到说啊，我们要赞美神啊，要说什么？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在任何光景之下，我们都要宣告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那个约沙法啊，后来犹大王约沙法那时候仇敌来攻击他的时候，后来神借着先知鼓励他们，他就跟老百姓商议了，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就是什么？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向着什么？敌人的弓要扬起来。我们在敌人仇敌面前，我们宣告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里面充满了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击杀什么大君王，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使海分开，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如何如何，神做的许许多事情都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呢，大卫在这里，他虽然是自己的后方啊被仇敌攻击了，他说啊，我还是要宣告什么，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第五节他就说，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叫我们这些蒙你爱的人得救，对不对？所以即使我们被仇敌攻击，但是我们还是宣告我们是神所亲爱的，我们是神所爱的啊。接着他就开始说，神已经赐了他的圣洁啊，啊，或者说他应许我，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苏歌谷。这时候大卫就在宣告神给他的应许，神要把这权力赐给他啊。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菲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这个权力好像都是他的啊。这个一个是我的沐浴盆，有的是我的帐，这边是我的好像枕头，这全地都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他在那边夸胜，对不对？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领我到以东地啊？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然后后面用诗弦的乐器，诗弦的乐器你是看到它是写在61篇的前面，其实这应该是跟在60篇的后面。什么叫做用诗弦的乐器啊？诗弦的乐器，乐器是复数，所以它是一个合奏的啊。这个是一种，你看到诗篇里面的这些用诗弦的乐器啊，它多半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啊？可以说啊，都是在展现信心，在夸胜的时候，这在展现信心夸胜的一种演奏的方式。我们有时候知道，你吹，比方说你吹这个箫好了，箫在那边独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声音比较凄凉，对不对？但是它这个不是，它是丝弦的乐器，就是弦乐器，然后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弦乐器，是一整群的，所以它这个演奏出来的是一个雄伟的声音。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到最后面的时候，他说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子啊，那橄榄树怎么样都也不效力，棚内没有牛没有羊啊，什么一切都不效力，但是我仍然要什么因耶和华而喜乐，因救我的神而欢心，他要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啊，稳行在高处。所以那时候哈巴谷先知他已经看到即将这个巴比伦啊要来征服犹大，会把犹大整个灭亡了。但是他说啊，即使这样子，我还是要因神喜乐，因着神欢呼。虽然好像外面这个什么一切的物产好像都失去了，但是我还是要因神欢喜快乐。然后他最后说什么？交给灵长调用丝弦的乐器。就是说，当哈巴谷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不是一个主啊，主啊怜悯我，不是，他是发出一个夸胜的声音，夸胜的声音啊，虽然这样子我还是要靠神喜乐。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神巴王我们也是发出这样的一个夸胜的声音啊，展现出我们的信心，是用什么丝弦的乐器啊，丝弦的乐器，不要用悲凉的箫声，对不对？要用这个丝弦的乐器在那边赞美神啊，赞美神。所以诗篇60篇，大卫是用一个很豪迈的夸胜的，他说：“神啊，你把这全地赐给我了，我要像什么以东抛鞋，对不对？所以你像以东抛鞋，你不会在那边吹那个箫的，对不对？一定是用这种很雄伟的那个乐器在那边演奏啊。”OK， 然后接着他就讲到他的这些官员了、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啊、就是军队的统帅啊、就在当时那个大卫的这个政府啊，其实还是蛮简单的一个政府，因为他是以色列第二个王，所以他们是整个政府的这个组织啊，都还在发展的当中啊、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官员主要的就这几个，第一个是元帅，第二个是史官啊、约沙法做史官。史官是干什么的呢？史官是记录国务啊， 特别是王所讲的一些话他要记下来，而且他是王的顾问，还有个传令官啊，他也是传令官，任何人要觐见王必须要经过他的批准，而且他兼任司礼官啊，这就相当于这个今天像台湾的话叫做总统府的秘书长啊，他等于是管理这个什么总统这个一切大小事情都是要先经过他啊。好，那你说诶你怎么知道说这个史官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是当时大概是也是跟埃及啊其他那些国家类似的一些啊制度，那从那些国家的制度里面我们会知道说这个史官大概在干什么啊。然后另外还有撒都跟这边说亚西米的，其实亚西米的应该说是亚比亚他，是应该他这边说是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其实应该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哦、这个大概是在抄写的时候前后颠倒、哦、所以是撒都跟亚比亚他做祭司长，然后希莱亚做书记，书记是干什么，他主要是掌理外交公文，在某些方面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哦、然后呢还有耶和耶大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跟比利提人，这个都是雇佣兵、哦、基利提就是克里特岛的意思、哦、从克里特岛还有呢比利提是菲利士地那个地方、哦、所以从克里特岛跟菲利士地其实都是菲利士的 这些民族、啊、这些民族呢后来成为他的雇佣兵、哦、从里头有一些雇佣兵，然后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哦、好，然后大卫就问说啊，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啊。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这个时候大卫的整个国度啊差不多是比较稳定了啊，大卫等到他的 国家比较稳定之后，他就想到啊约拿单啊、哦、他的有没有什么后人啊、哦、他想要好好照顾他啊、哦。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啊、哦。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的家里啊、哦。罗底巴在什么地方呢，罗底巴在这个以色列北边约旦河东啊、哦。他的意思就是没有牧场啊、哦、没有牧场。就说这是一个非常也是比较荒凉比较偏僻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不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啊。那这算是一个比较好像没有人去留意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啊这里有一个人啊在家里面比较富有叫马吉啊，他就把这个叫做米非波设啊就是约拿单的儿子呢给他收留啊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比较没有人注意啊，对于这个扫罗家的后代啊比较安全是这样子啊、哦。当时扫罗还有他的几个儿子的尸体都被挂在这个伯山啊、哦。然后呢基列亚比人把他埋葬啊、哦。那罗底巴离这些地方都不是太远啊、哦。那后来扫罗的另外一个儿子啊伊斯波设在马哈涅做王啊、哦。OK, 这都在河东啊、哦。好。然后大卫就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面招了他来啊，这个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啊，后来也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在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大卫的时候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大卫就逃到约旦河东。那个时候呢，这个马吉也拿着许多的食物来啊，帮助大卫。那为什么他会？这样来帮助大卫啊，我相信跟大卫这次的这个事情有关系啊，就是怎么样啊，这个马吉他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显然是忠于谁啊，忠于扫罗的，所以后来扫罗的后代才会藏在他家里面对不对，然后他就收留了扫罗的后代，这对于他来讲其实是有点风险的，因为后来的这个王啊如果他要这个抄灭这个前面那个王的全家的话，你这个收留这个前面这个王的家人啊，你可能自己都会受到牵连对不对啊，所以他可见他对扫罗家是忠心的。但是后来大卫把这个米非波设啊接去之后善待他，我相信马吉他心里头一定很受感动啊。所以他就很钦佩大卫 居然你没有把前面这个王的这个后代啊，给他全部都除灭，而且还这样善待他。所以后来当大卫遭难的时候，他就在大卫最需要的时候提供这个一臂之力啊。所以刚才 Joe 有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啊，神会怎么样对待我们，对不对啊？大卫这样子对待这个扫罗的后人啊，就后来他自己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也被啊这个马吉帮助啊。所以这个马吉是忠于扫罗了，他可能因为大卫恩待米非波设，心中受感而钦佩大卫，以至于当大卫逃避亚沙龙之乱的时候呢，马吉就适时给大卫一臂之力啊。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米非波设的意思就打碎偶像的人啊。他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啊。”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所以洗巴是可能是扫罗的本来家里面的一个总管吧，一个管家啊，所以他自己也很会理财，很会经营，所以大概娶了好几个妻子吧，生了15个儿子，而且自己有20个仆人啊。这时候这个大卫让他呢就又成为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了啊。然后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米迦的意思就是谁像神啊。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你看到这个米非波设，他给他的儿子啊，米非波设这时候已经是成年了啊，而且生了一个儿子了，所以可见这个时候离他当时这个扫罗战死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对不对啊？那时候扫罗战死的时候，米非波设才5岁啊。那米非波设5岁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因为要逃难嘛，结果保姆不小心把这个米非波设摔在地上，结果他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两腿都瘸了，一直到现在啊。那这当中呢，他就是寄居在这个马吉的家里面。那然后他就看着，眼睁睁的看着，后来他叔叔呢，继位啊。后来这个扫罗家这个王朝呢，就整个都结束了啊。然后他自己呢，本来是等于是王子的儿子啊，哈，本来是他可以说是也是王室当中的一个，结果他现在他的命运变成这样子，对不对？就看了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这个王朝这样子破灭，然后呢，他自己又是瘸腿，你可以想象说他应该心里头会有很多的埋怨跟苦毒，是不是？很多的自怜啊。他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呢，叫做罗底巴，又是一个也不是风光明媚，又是一个好像很荒凉的一个地方啊。你会觉得说，哎呀，虽然是有人在边哈啊安排照顾他，但是实际上他会觉得说很多的，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苦毒或者怨言。但是你看他还是向着神有一个信心啊。他给他的儿子叫起名叫做米迦，就是谁像神。所以即使在这些好像就不顺利的当中啊，这个约拿丹的儿子向着神还是有个单纯的信心啊。那后来呢，也果然看到神为他行大事啊，真的没有神像他那样子啊，可以行做这样的大事，然后把他从最卑微的这样的一个寄人篱下的光景当中了，让他与王子同坐，对不对？可以跟王一起同席吃饭，而且呢，就 跟王的儿子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本来的都是瘸腿的，对不对？在这地上好像没什么盼望，住在一个罗底巴，然后寄人篱下，你也不知道前面前途如何，好像是你就是在一个破败的一个家族当中，没有什么盼望，但是呢神却把我们从这当中啊提拔起来，所以这个是哈拿跟玛利亚他所说，神就是把人啊，把贫寒人啊从这个粪堆当中提拔起来。米非波设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看这个是大卫王的年谱啊，是我们推估的，里面有几个年他的年份我们是比较确定，就是他30岁做犹大王啊 ,37 岁做以色列王是确定的，还有他70岁的时候驾崩啊是确定的。那其他这些年岁啊我们真的是推估的，但是我想大概是八九不离十啊，因为我们知道判断应该是这样子，比方说暗嫩 ,31, 他31岁生暗嫩那合理，因为暗嫩是老大嘛啊，然后亚撒龙是老三啊，虽然不是同一个太太生的啊，但是如果你判断他33岁也差不多啊。然后呢米非波设大卫什么时候恩待他，可能米非波设都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了，对不对？所以他可能20岁，那这个时候大卫45岁，所以他已经做以色列王大概是8年之后，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国家差不多比较安定了。那接着他说后面我们就看到接着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大卫犯罪，那都是这些事情之后。好，那个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来看这个年谱啊。接着啊，他说此后啊，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啊。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后代哈嫩。”这个拿辖其实之前有出现过，对啊。那时候他们想要这个攻打这个基列雅比，就是说要把他们这个眼睛挖掉一个，对不对啊？那结果后来是扫罗啊拯救了他们啊，那个亚门王就是拿辖哦。那大卫这边讲到说拿辖后代他可能就是那个拿辖啊。好 ，OK， 那当然如果不是的话也有可能，但是我们感觉好像是可能是啊。但是那个拿辖对以色列是很不友善，但是大卫在逃亡期间呢，他可能就觉得说这个大卫呢可以照顾他一下，以后对他们有帮助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善待大卫啊，因为扫罗是亚门人的敌人，大卫也是扫罗的敌人啊，所以他们两个人有共同敌人，所以他们就这个拿辖就后代大卫啊，于是大卫差遣臣仆啊为他的伤父啊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啊，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来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亲赴这城吗？哈嫩这个年轻的王啊，他就听了他的这个臣仆的话，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取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就是严重的羞辱他们啊。那这等于是要跟大卫宣战，对不对啊？所以呢，大卫虽然很想要跟他们友好，但是神的旨意可能就是要大卫制服这个国家，所以让他们当中啊，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啊。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啊，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啊。耶利哥在这半路上啊，好，然后大卫呢，这个就他们彼此间就发生了战事啊。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啊。亚门在这儿啊，伯利河在这北边，还有索巴啊，步兵20000，以马家王的人1000，马家在这中间，还有陀伯人12000啊，在南边一点。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同带勇猛的全军出去啊，到亚门这边。跟他们要开战啊，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啊，这个城啊，可能是亚门人的首都拉巴哈、啊，在城门前面摆阵啊。然后呢，以色列人在面对他们，对不对哈、啊？然后索巴和利禾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郊野在什么地方？就在以色列人后面啊。所以亚门人跟亚兰人等于是前后啊，要夹击以色列人啊。那以色列人这时候情况就比较危险，对不对哈？约押看见敌人在他的前后摆阵了、啊，就从以色列军兵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给他的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所以那时候他就把他分开啊，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分成两队，一队对着亚兰人，一队对着亚门人。那亚兰人的这个势力比较庞大，所以他是挑选那些精兵啊，针对这个亚兰人啊，啊分开这个作战啊，那同时互相支援啊。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义慈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啊。然后呢，亚门人看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然后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啊。OK， 他没有进一步做什么，因为可能那时候有人想说，可能天气啊，那时候季节啊，已经到了雨季了，所以他们就没有进一步做什么啊。后来呢，亚兰人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又聚集啊。哈拉底切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的中间了。哈拉底切的将军说法来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了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结果呢，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万马兵。四万马兵听起来不太合理，因为四万马兵怎么会有那么多马啊？历代之上啊，是说7万辆战车的人和4万步兵啊，这听起来比较合理啊。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拉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附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啊。好，所以这时候大卫啊，他的国度啊就往四围啊开展啊，非常的稳固。那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这个讲到说作战的季节，冬雨过后的春季啊，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拉巴在这儿啊，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OK 啊，这一章就要讲到大卫犯罪的事情。那我讲这个就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了。